中国政府在7月27号召开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议上要求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优育的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的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的负担。而在同一日，中国全国人大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8月17号至20号在北京举行，将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的议案。上个星期7月20号，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该个决定表示，要充分认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这个举措显示，北京高层开始十分重视人口问题，正在根据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实际情况，加速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及配套支持的措施。中国政府预期中国在它的14-5期间，人口将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的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会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对2001年颁布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过一次的修订，允许一对夫妇生育是育有第二胎，但是当时仍然保留了对违反生育限制的处罚政策，包括被称为是社会抚养费的罚款。如今为了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亦是配套支持的措施，以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推出了取消社会抚养费、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等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否有效地鼓励是公众多生孩子，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育龄夫妇现时是普遍都不愿意多生孩子的原因多而复杂，究其原因，一是既往存在着的二胎或是多胎的限制政策，压制了生育的意愿。第二就是育儿成本过高，目前已经成为了开放三胎后限制生育意愿的核心原因。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亦是房价畸形化，大大提升了正值是生育期的中青年一代的生育成本。贾平认为，其他的原因还包括整个社会面临着的产业内卷化导致的就业方面的激烈竞争，以及是普通百姓社会上升通道的进一步窄化，导致普通家庭收入跟不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老百姓对负担育儿的预期成本无信心，再就是对养老产业化趋势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初步摆脱了养儿防老观念束缚的城市的人，在育儿对养老作用脱钩的情形底下，增加了生育选择的多元性。贾平表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了相当一部分的人的生育意愿下降，这个主要不靠移民增加本土入韩屋的西欧以及日本表现是比较明显。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将出台的政策将会是取消现有的社会抚养费，并且降低生育、养育以及是教育成本，但是对于鼓励大家是提高生育意愿的作用可能还是远远不足够。贾平认为，取消所谓的社会抚养费等于在实质上废除了以往的计划生育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面为有三胎以及三胎以上的生育意愿的夫妇和家庭破除了限制生育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但是围绕着孩子的生养还是涉及到诸多其他社会成本以及制度障碍，教育、医疗以及房价赫然位列其中的三座大山，而缺乏制度化配套的政策，比如是福利、 女职工的休假补贴的落地执行，税收包括是多孩家庭的收入税基的计算，以及是友好的职场环境，以及相应的具备可操作性的配套法律政策，比如是职场反歧视法等等，即是同样构成挑战。贾平表示，因此取消社会抚养费在限制生育方面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就鼓励了生育而言，需要做的还是很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亦呼言认为，中国政府目前仍然在宣传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仍然是处于紧平腾行的状态，将人口作为负担。亦呼言表示，仍然没有废止计划生育，就好像罗斯学里面作道场小打小闹，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措施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毕竟是进步，在人口政策上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应该是鼓励。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在过去近40年以来曾经使用了强制性政策来推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的生育计划。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次为了鼓励生育而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中国政府是否还会推出类似的强制性的政策以及手段。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亦呼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不会的，强制小生政府是有利可图，可以无本获利，获取巨额的罚款，强制生育真是不可能，并且就好像拔苗助长一样会适得其反。亦呼言认为，如果实施强制手段来推行三孩政策，不单止无法鼓励分育人群多生孩子，反而是首先会降低年轻人的分育意愿。其次，如果实施强制政策，政府还是必须要面对余下的挑战以及困难，包括需要政府投入生育补贴，还要增加教育等投入，亦即是强制小生政府可以获得，而强制多生是需要政府的付出。第三，强制生育会出现弃婴的现象，最终是需要由政府来抚养，是政府的包袱。第四，中国不孕率从1980年代初期到由 1%-3% 增加到现时的 20%， 其他的生育障碍亦都大幅提高，政府不可能出资治疗不孕症或者是生育障碍。而第五，政府不可能禁止避孕，欧盟长期禁止避孕，美国、法国是1965年、1967年才让避孕合法化。之前虽然避孕条件落后而且是昂贵，但是避孕率仍然是很普及，生育率亦都快速下降。而现时避孕条件非常之廉价便利，中国政府不可能禁止避孕。不过亦呼然认为，不能够排除某些地方政府过度执行政策，出现强制执行的现象，而另外还是需要特别关注地方政府可能会以种种的理由逃避人口发展的责任的可能性。北京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是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始人，也是首席执行官。贾平亦都认为，中国政府这次不会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来推动他的三孩政策。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取消社会抚养费以及改革教育、医疗以及房地产的措施，表明了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政策导向性的措施，而不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既往在生殖健康领域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是发生了是侵犯人权的诟病。贾平同时指出，政府在推行配套改革时候，亦都要随时注意避免隐性强制的执行政策或者是手段现象的发生，比如是将生育以及是工资职称的评定挂钩等等，从而在民众当中引发逆反的心理。贾平认为，由于中国的行政法当中，抽象行政行为，也就是政府制定政策或者是红头文件的行为依然不可数，这个可能会给予公民带来了困扰， 因此应该是完善法律以及政策，让人民可以通过有效的申诉渠道，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及时获得救济。人口和公共政策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不排除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会利用这次的中央政府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机会，将会提高当地的高生育率以及实现三孩目标作为追求政绩的一部分。人口生育学者亦附言认为，虽然中央政府不一定会将各地的生育率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但是地方政府和其他的政府部门仍然是会有这样的冲动。亦附言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生委主流人口学的长期是靠虚夸生育率以维持计划生育政策，而今后地方政策亦都会效法，与其是真金白银鼓励生育，不如是篡改人口数据以到达标，并且鼓励生育，仲涉及到上级的财政拨款。叶夫人研究发现，中国实行义务教育之后，经费由中央以及省市分担，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长期虚报 30%-50% 的学生数以无领系列经费。今后中央政府应该会拨款以提升生育率，地方政府更加有动力去虚报出生数据以无领生育补贴。叶卓庆说，今后中国人口在数据上面是有效提升了生育率，但是实际上生育率并未有提高。北京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说，将会提高生育率的结果是指标列入政绩考虑，问针对的是公民私生活选择权，因此将会是一种坏的制度设计，会引发政府权力的滥用，对公民私领域与进行过度的侵犯。他说，相反，将破除相关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纳入考核，以及是将完善相关法律，人权保障作为政府问责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将不合理的权力使用关入笼子，而这个将会真是令人倾倒的。众所周知，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低所导致的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羁绊，不单止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很多西方以及发达国家已经是经历了这个阶段。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西方国家有不少的福利政策是值得借鉴，比如是职场中对妇女的尊重、企业对女员工以及是儿童的医疗福利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对这些政策的借鉴可以缓解生育率降低等等的问题，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但是不见得会促进人口的增长。目前的一系列的政策并不是一定要根于人口的增长，因为中国的人口负担已经是太重，而是应该是着眼于人口结构的合理化，避免突然的人口是崩塌、养老困局以及是因制造创新能力下滑导致的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下降，以及是避免由人口结构引发的族群和宗教冲突而导致的发展困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口与生育学者亦附言则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的采访等人口学家认为建设福利国家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其实欧美的福利政策并不适合中国。亦附言说，由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不亲其亲，不子其子，纳税人成为公共父亲，共同儿女，美国的非婚子比例从1960年的 5% 提高到2018年的 40%， 福利水平高的法国，冰岛的非婚子比例甚至是高达 60% 以及 71%。 他说，但是日本、南韩、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只有 2%， 在美国内部东亚裔的非婚子比例亦都是很低，生育率亦都最低，亦就是说，即使中国能够达到欧美的福利水平，生育率亦都无法提升，而中国未富先老，根本是无力建成福利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